好，这堂课呢，我们再继续来思想亚当与基督这两位的关系。上一堂课呢，重点是在讲着亚当带来的结果，基督带来的结果。那么这一堂课呢，重点是看亚当与基督。我们既然都知道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上帝把前面的简单的捋一下。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全能的，无所不在，永存。这些呢，就相当于咱们所讲的那个神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虽然那个不可传递的属性呢，它是指着有一些属性呢，是指着上帝造人的时候，他不能够把这些，比方说上帝是永恒的，他不能说是把人也造成永恒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不能把人也造成无所不在的。上帝是无限的，不能把人也造成无限的。他通常是指这个意义上讲的，说不可传递的。但是我们要表达的，虽然有这个含义，但更多的是在表达上帝住在那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乃是指着上帝自存永存，上帝的本身不能够与任何受造者有所分享，就是说它完全无关。你比方咱们一提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不是就先想到了吗？上帝的旨意不就是预定了一切将有的事吗？因为我们一想这儿呢，就想到跟我们连在一起了。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神的原旨，那是指着神自己的事，就跟任何受造者都没有丝毫的关系，就是三一神本身内在的一种完美，无缺的一种自存享受爱这个自由等等，是指他自身的，跟一切受造之物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现在谈到的都是在谈什么呢？都是在谈上帝的谕旨，而不是在谈上帝的永旨原旨，不是在谈上帝的永旨和原旨。只要我们现在在谈论和历史中有关的事，那我们就必须得知道，那不是在上帝的原旨里，而是在上帝的谕旨里。那么在原旨里强调的是那个一，强调的是一，神就是一，神就是原，强调的是这一点。但是在上帝的谕旨里呢，已经不是在强调一和原的这个意思了，而强调的是多。怎么多呢？你比方说上帝是公义、信实、怜悯、圣洁、慈爱。那么在这个谕旨里面呢，看到的上帝是这样的，他的属性是这样的。虽然这个属性呢也是在它的原旨里，但是我们知道在原旨里啊，公义就是慈爱，慈爱就是公义，圣洁也是公义也是慈爱，在那里就是一，在那里就是一。所以这是看原旨。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分开讲的时候呢，公义啊，圣洁，慈爱啊，在讲这些的时候呢，一个一个在讲的时候呢，就必须是在谕旨里。第二个呢，一说到谕，那就实际上是跟历史有关，那跟时间有关了。如果跟时间跟历史无关的话，不能叫做预，因为对上帝来讲根本没有预先的那个预，因为在他永远是现在，因为他是永恒的，对吧？但是你既然用这个预指，那就说明了你已经不是在讨论上帝本身了，已经是在讨论另外一个就是在人理性中可以了解的东西了，预指。那么一说到预指呢，就得用另外一个词表达，叫预定预知，你看这不是就三个词了吗？预知是旨意的旨，接下来呢，在预知里又有两个方面，预定和预知，那就是预先知道和预先定下和预先知道，就是预定和预知。那有的人说预知不能用，那预知不能用，那预定能用吗？预定也不能用，那预知能用吗？也不能用，因为在上帝就是永恒，你哪能用预呢？你用这个预这个词就等于把上帝的永恒性给改变了，就等于是在改变上帝的永恒性。这些都是，就连圣经启示也是就人的理性的软弱而能够理解的话来扶救我们。所以奥古斯丁用的那一句话说，上帝借着他的启示向我们说话，他里面虽然用到了这些词，预定啊，预知啊，这些词，那么也用到了上帝有眼啊，有口啊，有手啊，实际上帝都没有， 没有口，没有眼，没有手，但是我们却说他没有眼却无所不见，他没有口却都能说啊，因为圣经不说，神说，神说。那圣经为什么用这些词呢？但是你用这些词来了解上帝的时候，你不能站在字面的意思来理解，那你这个就等于把上帝贬低到人的样子，走兽的样子，昆虫的样子，那不是犯了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偶像的造偶像的罪了吗？所以说不能这么理解。虽然圣经用到了这些词，奥古斯丁跟加尔文同样的用这样的观点认为说，这只不过是上帝用牙牙之语来教导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因为他要用他自己的语言讲，你就没有人能听懂。就像母亲带着出生的婴儿，你给他讲大人的话，他能听懂吗？你只能用牙牙之语，哦哦，哎，他就听懂了，啊，他就知道让他睡觉，哎，他就能听懂。但是你跟他说睡啊，他就不能懂。所以说呢，他只能够扶救人，让人能够懂。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这些语言就是不恰当的语言，是扶救我们而用的词，所以我们来理解这些事的时候，就相当于刚才所讲的，那亚当怎么堕落的，那你就说亚当堕落的不能用上帝预定的啊，要用什么？用上帝预知的。哎呀，这个词用着不合适，那你用预定就合适了吗？预知不合适，预定也不合适啊，因为你用这个预就不合适。另外我们也知道，在他的预，在上帝的预旨里，就是预先的旨意里，在上帝创立世界以前的旨意里，叫预旨里，在上帝的预旨里，既然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是圣洁，是怜悯，那你想一想，用不用公义啊？要用的吧，上帝是公义的，这圣经当中说的吧。那么用这个词大家都能大胆的用，但是用这个词表达的含义是啥呢？啥叫公义啊？什么叫做公义？公义就是又恶必罚才叫公义。那因此说到公义就得跟罪连在一起，对吧？啊，就我们的理性来讲，公义跟罪连在一起，那能不能治公义是这样的，没有罪定你有罪，因此你不能不得不犯罪，公义是这个意思吗？无罪的人，上帝定下你有罪，因此你不得不犯罪，上帝来彰显他的公义，这还能彰显公义吗？只要你用到公义这个词的时候，一定是这么表达的，因为你有罪，上帝刑罚你，因此彰显他的公义，对吧？那么如果你用到公义这个词呢，是指着你有罪上帝刑罚你，那不就是刑罚在后犯罪在先吗？对吧？那就不是刑罚在后犯罪在先吗？它就是根据人的罪而定的吗？那这样呢，上帝预定人灭亡，是因为上帝预定人堕落才犯罪的，还是上帝预先知道你犯罪才定下你灭亡的？那一定得预先知道啊，不是预先定下。同样的一个意思嘛，就是那个公义这个词你怎么理解呢？无罪定你有罪，不得不犯罪，所以上帝公义，这样上帝真不公义。那上帝怎么是公义的呢？因为你有罪惩罚你，所以这上帝是公义的。那如果说上帝，你有罪上帝惩罚你，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是公义的，那创立世界以前就是公义的，那怎么来彰显，在他的预旨里来彰显他的公义呢？因为是根据你的罪定的，那是不是就只能说他无所不知，就预先知道亚当会堕落，预先知道亚当会堕落，还没造亚当呢，上帝就预先知道亚当堕落，因此就根据亚当的堕落预先定下亚当及其后裔通通灭亡，是不是上帝的公义？这样才彰显上帝的公义。那因此上帝定下这些人灭亡什么时候定的？创立世界以前。那创立世界以前预定这些灭亡，根据什么预定人灭亡？根据什么？根据亚当的堕落而定的，是不是？一定是根据亚当的堕落而定的。所以说上帝还没造亚当呢，怎么根据亚当的堕落？因为还没造亚当吗？那就是预先看见吗？预先知道吗？预先知道亚当将要堕落吗？所以这样不但知道亚当堕落，也知道所有的人在亚当里堕落，因此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根据他预先所知道亚当犯罪堕落，所以预定亚当及其所有的人灭亡，这就是他的公义。你看说到公义这个词的时候，你必须得把罪放在前面，把罪放在前面就必须得说 那亚当确实犯了，可亚当犯了，亚当还没造，怎么能说亚当犯呢？那只是在上帝的无所不知里，他预先知道的。那这个叫做预定论。所以说，上帝预定人灭亡，对不对？对，但你得说原因。预定人灭亡的原因是根据预先见的所见的亚当的堕落而定的。那人就是这是阿米尼亚派。为什么阿米尼亚派？因为你的预定是根据预知。在这一点上确确实实预定根据预知，如果预定不是根据预知，你就等于是在羞辱亵渎上帝的公义，对吧？你就等于是上帝预定人不是公义的啊。但是预定人灭亡是根据他的公义。那同样的慈爱这个词呢也一样，那慈爱的话呢，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没有罪，那是可爱的还是不可爱的呢？那是可爱的。一个可爱的人上帝爱了，那还能彰显上帝的爱吗？上帝的爱是彰显在那不可爱的人上帝爱了才彰显上帝的爱。那这个人是不可爱，是亚当堕落导致不可爱呢，还是上帝造的他就不可爱呢？你不能说上帝造的他不可爱，上帝造的他是好的，但是由于他堕落成为不可爱的，然而上帝爱了那不可爱的人，彰显了上帝的爱。你看，那就这个慈爱啊，也是跟堕落有关的。再说怜悯，如果这个人不是个罪人，没有下地狱，不灭亡，怜悯什么呢？怜悯这个乞讨的人，说明这个人需要怜悯，有需求，否则的话呢，那就不叫怜悯啊。你看，怜悯这个词也是用在人是个罪人身上，要不是个罪人就不需要怜悯。因此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他是对什么人说的？是对堕落的人说的，而不是对义人说的，不是对那些在天国里面的人说的，对吧？所以这些词呢，都让我们看见了他所表达的含义都是指着什么呢？都是指着在亚当的犯罪上上帝所做的工作。那么在亚当的犯罪上所做的工作，那亚当犯罪为什么会犯罪呢？我们就不能说上帝预定的，只能说上帝预先知道啊，上帝预先知道。你不能够说，你一说预定亚当犯罪的，那这个全本圣经都没有。什么叫做奥古斯丁主义？什么叫做加尔文主义呢？奥古斯丁和加尔文同样的观点，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造的亚当是好的，是照着自己形象造的，把亚当造的有自由有能力行善，把亚当造成一个有自由并且有能力行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给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当他给亚当说这话的时候，那个领受使命的亚当有自由也有能力。如果只有自由没有能力，那你说了也白说，只有能力没有自由，那他就是个机器人。但他既有自由，可以选择善可以选择恶，但也有能力去选择善，有这个能力。然后上帝对他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让他遵守者这个约好赚得永生啊！你遵守这个约，既维持你现有的生命，并且还赚得永生。但是亚当呢，最后我们看到他失败了。但是这个失败不是在亚当失败之后上帝才知道的。喂，亚当今天吃了，我都没想到，怎么能有这事发生呢？哎呦，真是的，这还得了，我得想个办法弥补一下，不能够在亚当犯罪之后上帝才想措施吧。因此这个犯罪之后的这些措施一定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备好的，但在创立世界以前预备好的也是在次序上来讲，也是在他的旨意里，亚当堕落之后，因为他看见了亚当的堕落而做的。我们刚才讲了，在上帝永远是现在，预这个词就不合适，因此我们把这个预删掉的时候，用现在时表达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一句话，在上帝的永恒的旨意里，不叫做预旨，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他计划创造，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亚当，现在看见亚当被造了，现在亚当堕落了，现在亚当就根据他的堕落就预定他灭亡，上帝又根据他的慈爱差遣他的儿子现在就来， 现在就救赎其中他所拣选的人，现在就叫他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得救，都是现在。那个旨意在上帝那里，没有过去给将来。那个旨意在上帝那里是现在时，不是过去，也不是将来时。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就说就时间而论，它超越了时间，叫做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不是应该叫做时间上的以前，应该是超越时间的以前，超越了时间。但是我们人的理解呢，是受时间的限制，好像前和后，因此有了前和后，就用了这个预知、预定、预知，用了这些词。但实际这些词用的非常不当，就圣经用也是伏击我们的软弱，所以通通都是现在。那如果是现在就没有问题了，那现在的话就是现在上帝创造，现在亚当堕落，现在让上帝预定他们灭亡，现在上帝拣选，现在上帝拯救，现在圣灵来，现在我们因信得救，现在世界末了了，现在荣耀了了，在上帝那里通通都是现在，通通都是现在。可是我们在时间内理解的话变成了预先啊，预先。所以我刚才想把这一点来补充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个啊，就是我们来理解这些事儿的时候，一想到跟上帝的主权有联系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受时间的限制，说难道上帝还要根据什么吗？因为历史是根据啊，在永恒里就是根据，因为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一定是跟创立世界以前的那个旨意啊是同步的，一定是同步的，绝对不会说旨意是这个预定在先，预知在后，然后呢跑到历史当中变成了人犯罪在先，预定在后，不会是这样。也就是历史当中的次序跟创立世界以前上帝永恒旨意的次序一定是同步进行的啊，同步进行。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够用从透过启示的历史来了解的，所以得出一个结论来，就亚当堕落而言，跟咱们后来亚当堕落之后的人犯罪无关了，就亚当堕落这一件事来讲，是上帝预先知道，也叫做上帝在永恒的旨意里面现在知道啊，即使预对我们来讲叫预先知道，对他来讲是现在知道，对我们来讲是上帝造了亚当，然后亚当在犯罪堕落，在永恒的旨意里面来讲是上帝现在造了亚当，现在亚当堕落了啊，是这么来看的。因此你是站在哪个角度看问题，你站在历史中看的，还是站在神的永恒旨意里面来看的？如果我们来讨论上帝永恒的旨意，你就不能用时间的语言了，用时间的语言就混淆了，就混淆了。那我们必须得在上帝的永恒旨意里面来理解。如果我们现在讨论历史，那我们就是在时间内讨论了，在时间内讨论不仅仅有了次序，也有了时间的先后。但是讨论永恒旨意的时候，没有时间的先后，只有一个次序。在时间上来讲，它是永恒，永远现在啊。所以我们就回到历史中了。当我们回到历史中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那么造的这个亚当是好的，然后呢是他是自由的，也是有能力遵守着约的，然后上帝给这样的亚当立约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而这句话的背后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上帝，并且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因为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里。那么上帝给他立这个约也是一个法，他守这个约也是在守那个法，他背了这个约也是在犯了那个法。所以亚当吃那树上果子的时候怎么样，当他决意志里面决定吃的时候就堕落了，他手都还没伸呢，手还没伸呢，当他心里决定说吃，那罪就已经犯了，他和上帝的关系就已经中断了。然而当他手就摘了那个果子吃呢，他就不单单是犯了内心的道德律，他也犯了在伊甸园里面给他写下来的顺应世界之法，他也犯了，同时犯了。所以说他现在呢就带来了两种死亡， 正如我们今天在世界当中，就比方说咱们现在啊，打个比方说你心里恨人，然后恨得咬牙切齿要把他杀了，结果呢你也把他杀了，实际上你在上帝那里呢，是你恨人恨到程度决定今天晚上非把他杀了不可，其实你还躺着没动呢，你已经把这个罪犯了，你在上帝面前已经犯这个罪了，然后呢就起来拿着刀就过去就把他砍了。那么你当你去过去砍他的时候，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顺应世界之法。也就是说你心里决定杀他已经犯了道德法，当你拿着刀去砍他，你犯的是顺应世界之法，对吧？可是我们都知道啊，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真的后悔了，真的向他认罪，我们犯了罪了，我们大大的得罪了主，实际上呢没有上帝赦不了的罪，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不再犯罪，那么你的心已经在主面前得到赦免，是不是？可是你的心在他面前得到赦免，死了不下地狱了，可是你把这个人毕竟是杀了，那现在请问人能饶了你吗？是不是人家得报警啊？警察是不是来抓你啊？是不是把你放到监狱里啊？啊，你的态度再诚恳，如果人家这一家的人不原谅你的话，照样的把你毙了，是不是？那这样就会看到，你说哎呀，我在主面前认罪了，我的罪得赦了，为啥还要毙了我呢？那个事解决了，不下地狱了，毙你还是要毙的啊，毙你还是要毙的。不过毙了你之后也没关系，将来主能叫你复活，复活起来之后还是上天堂啊，这样的。那么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好像亚当在那里他犯罪的时候是不是内心犯罪了，得罪了上帝，因为他没有这样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的爱上帝，也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的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啊，这样呢他犯了罪了，他不但犯了这个罪，他也实际犯了，也犯了顺应世界之法。那么这样我们会看到两样结果临到亚当，在上帝面前的永死加上身体的死，通通临到亚当。亚当不但是背了约，亚当也犯了法。就背约的意义上理解，亚当是我们众人的代表，他背约等于我们众人和他一同背约。那么亚当是我们众人的代表，他犯法等于我们和他一同犯了法，一同犯了法。因此我们在亚当里出生的每一个人都是背约的人，不守约的人。因此我们在亚当里出生的每一个人也都是犯法的人。那么我们犯了那个哪个法呢？我们通通都犯了伊甸园的法。我们犯了伊甸园的什么法呢？道德法和顺应世界之法。既然道德法跟现在是一样的，我们都在道德法上犯罪了，我们都得到了永死。但是我们在伊甸园里面都犯了顺应世界之法，赚得了肉体的死亡，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看着你是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在向死亡进军，都在向死亡进军。亚当是个代表，我们都有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代表我们，完完全全遵行律法。好，就说这个完完全全遵行律法吧。亚当犯了这个法之后呢，我们知道他犯的那个法呢，就是第一跟第二，是不是？就是就看到这个律法的这四个方面的话，他犯的是第一、第二道德法和顺应世界之法。但是我们知道，凡是犯了这个法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亚当活了这900多岁，我们会发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不单单是已经犯了道德法和顺应世界之法，并且在顺应世界之法上会越演越烈，并且还犯各种的条例，并且还破坏一切的上帝所创造的普遍的法则。那么后面这个呢，我们是不是看到了，就可以说后面的这二三四的话，是不是就变得是程度上的加深了啊，在程度上，在范围上，在领域上扩大了，在程度上也在加深，但道德法在上帝面前是一次犯了就永远犯了。可是我们会发现外面的这个呢，是不断的加深，人变得越来越坏，以至于没过多久，大概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啊，估摸着也就个100多年。亚当犯罪之后大概过了100多年，就有了严重的罪，杀人。那杀人，该隐把亚伯杀了，除了犯道德法不可杀人，他是不是也犯了民事法？就算上帝原谅了该隐， 甘愿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原谅了他，那人也不原谅他。所以说甘愿不是就害怕了吗？因为凡怕遇见我的人都杀我，为啥呢？就算是你在上帝面前悔改了也没有用，因为遇见你的人肯定杀你。遇见他的人是谁呀？不就是亚伯的儿女们、侄子们？如果亚伯是教会当中的牧师的话，你说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能饶了他吗？亚伯在教会里面是不是牧师啊？那个时候是不是啊？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亚伯也是个先知啊？那就表明在那个时代亚伯是最忠心的做先知讲道的，对吧？马太福音说了吗？从先知亚伯到撒加利亚，是不是说这句话了？那就表明亚伯是不是第一个先知啊？亚伯是第一个先知的话，你把我们的先知给杀了，那你想想这信徒能饶了他吗？是不是就变得到处基督徒见了该隐都不能饶他？所以该隐就无路无处可躲了。那么就即便是你说我认罪了，我悔改了，上帝原谅我了，那你这不行，你这个民事法你犯了，能饶了你吗？真能饶了你吗？不得照样的得用石头打死你吗？所以该隐呢就怎么样呢？该隐就没办法，所以他就不知道该去哪儿啊。上帝说是这样吧，我给你立个记号，凡杀该隐的遭报七倍。给他立这个记号就表明，就这样的人上帝有没有保护他？那上帝保护该隐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给他机会让他悔改？因为上帝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包括该隐。你就到这个份上，我盼望你悔改。上帝有没有对该隐说啊，你罪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些话都是不是看到了上帝对他的爱啊？那就表明上帝对全人类世界上的每一个在亚当里堕落的人都爱，都爱他们，上帝都给他们命令，让他们悔改，都让他们悔改。为什么能够悔改呢？想一想，再想一想我上一堂课当中所讲的，肉体的死亡已经得着了，那就是必须得死。可是呢，永死是不是立马兑现了？还没有了吗？还没有兑现了吗？那在这个永死还没有兑现之前，有没有机会啊？有机会。机会是什么呢？悔改。虽然亚当堕落了，你这个在亚当里灭亡了，但是只要你悔改，上帝说还算你守住了。只要你悔改，你看看上帝给人的这个宽松不宽松啊？你说你给我多长时间？你在世界上活的年日有多长？那就是给你悔改的期限，给你悔改的期限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人活的年龄大，就连他不信耶稣的人，是不是有大龄人呀？也有活100多岁的，那就表明上帝给他悔改的期限长。可见，如果活的年龄越大，不悔改，是不是责任越重啊？我给了你120年，你不悔改，那给了那个人相比之前是60岁就死了，60岁致死了，跟120岁死了都没有悔改的人，将来受审判的时候能一样吗？那是不是活的年龄越大的受的审判越多啊？哎，是啊，给了你这个期限长啊，你都没有悔改，对吧？可见呢，因为你活的日子长，你领受的普遍恩典多，你领受的普遍恩典多，你就应该悔改的责任更重大。那同样的，上帝不但给了一个个人有这个悔改的期限，上帝是不是给了一个民族有悔改的期限？你看挪亚的日子，是不是他们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不是给了那个时代有120年吗？这样你会看到一个国家有它的时间长短啊，一个民族有它的时间长短，一个家庭、一个个人都有它的时间长短，这个通通的都能够被看作是上帝护理的恩典。上帝借着这护理的恩典给了人悔改的机会。所以罗马书第二章说什么呢？说岂不知道他用他的恩慈宽容忍耐是令人悔改吗？如果上帝是用这个普遍的恩典在令人悔改，如果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不是他要按照他的公义审判天下，到了那一天永死要临到那些不悔改的罪人？所以现在让我们看到亚当的堕落把我们带到灭亡中，就在灭亡中上帝仍然给人悔改的机会，仍然给人悔改的机会，让人悔改。你看到世界上的人是不是还懂得真善美？ 讲这些事。既然你讲真善美，就表明你对真善美不是完全无知啊，就表明你还有一点，那就这也是上帝的护理啊。上帝的护理就保守着人在世界上还有对真善美些微的了解，不就是让人知道我们应当悔改追求真善美吗？只要你悔改追求那真正的善和美，那就是寻求上帝。只要你悔改，上帝都会救人。可是我们会发现，假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话，是不是连一个悔改的人都没有？我们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堕落了，该死。然而上帝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悔改一直得救，然而没有一个人悔改。这就表明这些人下地狱是罪有应得。你就不能怪亚当让你啊堕落了，哎呀，都怪亚当堕落，亚当要不堕落我就不会下地狱。不错，是不是亚当堕落你就不会下地狱？然而下地狱也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吗？虽然亚当堕落了把你带到了灭亡中，可是今天上帝跟你说了，只要你悔改，我照样算你没堕落。可是你不悔改啊，你是不是就等于表达一句话说，亚当带我堕落，堕落的好，这儿还挺不赖的，我愿意享受最终之乐，是不是啊？这就表明世人呢，你怪亚当怪的没道理。虽然是亚当作为一个代表把我们带进灭亡中，不是你自己愿意在灭亡中吗？如果你不愿意在灭亡中，你出来啊，你悔改啊，那你悔改啊，上帝又没有拴着你啊，对不对啊？给着你自由的，给着你自由，并且向你发出命令说，只要你们悔改，只要你们悔改。因此我们会看到历史历代，是不是上帝在每一个时代都用不同时代的方式向灭亡的罪人讲悔改之道？挪亚的时代讲了吧，悔改之道。亚伯拉罕的时代讲了吧，悔改之道。啊，摩西的时代讲了吧，列王的时代，先知们不都是像尼尼微连那些尼尼微大臣都向他们讲悔改之道吗？是不是啊？米迦书六章八节不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指示你何为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就是耶和华向你所要的。耶和华向你要的这东西要错了吗？害你了吗？没害你吧？要错了吗？没要错吧？你知道不知道真善美是好的？如果知道真善美是好的，耶和华向你要真善美要错了吗？那如果没要错的话，你做到了，你有了，这不是上帝照样的就让你得救吗？这不事实也证明了每一个灭亡的人也是自己甘愿灭亡的吗？因此这是不是让我们看见了到了最后完全彰显上帝的公义，每一个下的地狱的人都清楚的他自己心里知道说，不怪上帝，是我自己愿意下地狱的。甚至有很多人活着就说这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可是今天有好多人信了耶稣的基督徒竟然说，上帝啊，你为什么叫那些人都下地狱？你说的这话是不是无理取闹啊？上帝叫谁下地狱了？上帝叫他们下地狱都是他愿意下的，不是上帝要叫他去的。没有一个人不愿意下地狱，上帝硬把他塞到地狱里的，没有一个。上帝拦阻他们，他们都要下的。上帝你看看是不是啊？你用这些这个各样的苦难啊什么引领他们，让他们思想人生的短暂，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他们活着，那么不把灾难临到他，而把灾难临到别人，让他能看见，以至于思想为什么灾难临到他没有临到我，不等于是老天给你一条命，还给你一个机会好让你悔改吗？那么这些事情都表明着上帝并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就是上帝普遍的恩典临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事实充分证明，所有下地狱的人、灭亡的人，都是自己心甘情愿、愿意堕落、愿意沉沦、愿意做灭亡之子。所以说，上帝定他们的罪，不是上帝预定下他们灭亡，他们不得不灭亡，而是上帝看到他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知道他们不愿意悔改、愿意灭亡，所以上帝就预定他们灭亡。那么这个圣经在哪儿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啊，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意思。你就比方说第二章说的，耶稣说：“我真光来救他们，可是他们不爱光，倒爱黑暗。 不接受耶稣基督，只怕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啊，他们就悔改了，对吧？所以他们不愿意，都是他们不愿意。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们不愿意。三章的十六节，我们都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请问是为了定世人的罪吗？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好，同样的，我们再讲，刚才说了，上帝用普遍的恩典临到这所有的不信的人，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是耶和华所要的。但是他们不悔改，上帝又打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叫他们因接受基督得救，可是他们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拒绝福音。是不是这就看到了，如果让人自己做，是不是上帝该做的事都做了，让他们得救，没有一个人信耶稣得救，没有。所以说主耶稣基督来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啊因他得救，因他得救。可是他们信不信？不信。他们接受不接受耶稣？不接受。既然他们拒绝福音，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请问定他们的罪是因为他们不信定罪呢，还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既然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请问是不是因为他不信之后才定罪的？是不是？不是吧？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就表明在他不信之前就已经定罪了。那如果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们往前找，找找找找找，什么时候定的？是不是亚当堕落的时候罪就定了？对，亚当堕落的时候罪就定了。好，那如果亚当堕落，人在亚当里都堕落，罪就定了，该下地狱。但实际上还没下呢吗？罪定了，该下地狱，下了吗？还没下呢吗？还没下呢，上帝说，好了，我虽然是亚当堕落了，定你们下地狱，不过现在给你们一个方法，只要你们悔改，可以出来。没人悔改，没人悔改，他人在哪儿呢？是因为他不悔改，上帝一脚滚下去，你不悔改。是因为他在地狱里面呢，还是在地狱外面呢？在地狱里面呢，在外面呢？外面呢？亚当犯了罪啊，他跟着亚当就跳到地狱里面了，然后上帝对他们说，悔改的人你就出来，是不是这么讲的？而不是说亚当犯了罪了，他们走在地狱边沿，上帝说悔改，悔改不悔改，不悔改不悔改，一脚把你踹下去，是这样的吗？不是，是他们犯了罪之后自己跳进去的，但跳进去跳进去了，没掉到底儿呢。但上帝跟他说了，悔改的人可以出来。他们说不不不，我们不悔改，这儿就挺好的。然后呢，上帝又来了，打发耶稣基督来救他了，也是提供了一个方法，你信耶稣吧，你信了耶稣就出来了。我们不出去，打死也不信，是不是？打死也不信啊。那这样怎么样？那他不出来，因此我们看到两个他都不要，一个是叫他悔改，这是一个方法，他不出来。然后呢，告诉他信，这是一个方法，他不要。因此世人下地狱是心甘情愿的，拒绝悔改，拒绝基督，而灭亡，而灭亡。这是不是就是说亚当堕落叫他们进入灭亡，而真正的灭亡乃是因为自己的罪。进入灭亡是亚当，但走向灭亡的结局是自己的罪。这样看起来啊，所有的世人灭亡只能怪自己，既不能怪亚当，也不能怪基督，也不能怪上帝，是不是？那好了，这一点先清楚了。刚才我所说的什么人啊？世人。那请问我们在座的是不是世人啊？是不是？你不是世人中的一员吗？那刚才说的那话是不是包括着我们每一个人啊？一样的。这就证明啊，当上帝命令我们悔改得永生的时候，我们也不悔改。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救我们，让我们信他，我们也拒绝福音，我们也不信。其实我们也不信，可是我们听见福音了， 然而上帝借着圣灵的大能啊，却把信心赐给了我们，放在了我们心里。不是我们自己决定信的，是圣灵把信心赐给了我们，除去了我们的实心，给了我们肉心。当我们的心被换了，那圣灵住在了我们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个甘愿相信的心。那我们这时候说我信耶稣，当你说信耶稣的时候啊，实际上是神重生了我们，是圣灵给了我们信心，除去了我们实心，给了我们一个肉心，我们才有了一个愿意接受基督的心。当我们今天接受了基督之后，我们明白了，原先我们和世人一样，是拒绝福音的，是拒绝基督的，是愿意在最终灭亡的人。如今他给我们除去了这样的实心，给了我们肉心，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救。我们愿意举手说我信耶稣。当你举手说我信耶稣的时候啊，实际上什么呢？实际上是他已经重生了我们。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所有得救的人呀，都是主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给谁的？白白的恩典就是给那些不悔改拒绝福音的人，我们给了我们。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才知道，我们一看看 你要不信的话，你出去传传福音，你就知道人多么难信耶稣啊，多么刚硬啊。这么刚硬，你觉得就凭这两片子嘴能把人说的信耶稣了吗？你发现他信不了。如果这两片子嘴说的人信不了耶稣，可是咱们在座的信了吗？信了。那你咋信的？不是传道人的两片嘴说的我们信的。我们之所以信啊，只有一个可能，圣经说了，是圣灵给了我们信心，重生我们而信的。真是感谢主，我们得到的恩典，就连这个信耶稣都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接受耶稣做救主是白白的恩典。哎，那问题又来了，那耶稣为啥就把这个恩典给了我们了？我愿意给谁就给谁，那你为啥不给他们呢？我没欠他们的，同样的我也没欠你的。如果我欠你的给了你了，这就不叫恩典了，这还债。请问上帝欠我们的吗？不欠。不欠我们的，全世界的人欠不欠任何一个人的？谁都不欠。那既然谁都不欠，上帝把这个信心给了我们，请问是不是恩典？是恩典。如果是欠的给的话呢，那就不叫恩典了，是还债了。可是他并不欠我们的，把信心给了我们，这就叫恩典。连我们领受的信心都恩典。如果你领受了恩典了，然后你再给上帝说，那你为啥不给他？你有这个资格问吗？你没有这个资格问。给了你了，你还不乖乖的啊？哈哈，你还问为啥不给他？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我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我已经怜悯了你，还要再怜悯；我已经给了你，还要恩上加恩。你除了感恩之外，你根本就不敢问说为啥不给他。你真正认识恩典的话呢，你只有感恩。可是那个没得着恩典在地狱里面的人呢，就问了，那你为什么给了那些人不给我们呀？啊，不给我们呀？我欠你的吗？我不欠你的。但你不欠我的是对的，但你给了他了，为啥不给我？那耶稣说了，我没给你也没欠你的，咱们两个讲好的，干一天活一块，我给你了吗？给你，给这一块给你了吗？给了。为什么叫给了？你看，干一天活一块，这一块钱是工价呢还是恩典呢？是不是工价？下地狱的人是你们干活赚来的呢，还是我没干活我给你的？是不是下地狱的人都是自己犯罪赚来的？哪一个人没犯罪上帝叫他下地狱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上帝不公义了。因此每一个下了地狱的人是不是他们犯罪赚来的？既然是犯罪赚来的，就用到那句话了，哎，这是咱们讲好的，这是工价，我没有亏待你啊。那是为什么这个没干活，那个这个晚上来的你就给他了？我给他是我的东西啊，我的东西给人你就红眼吗？我又没拿你的给他，我拿我自己的东西给人，你有什么红眼啊？这是不是看到同样的一句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叫谁刚硬谁就刚硬。所以说你在这边，我把你留在这儿，我没有欠你的，但是我叫他们出来给他们恩典，那是我的事，不关你的事。 那是对那些下地狱的人说的。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要问的话，上帝，你为啥救我没救他呢？我们唯一的上帝唯一的答案就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怜悯了还要再怜悯，恩待了还要再恩待。那我们还说啥呢？我们只能够低着头啥都别说，你就闷头荣耀上帝，除了荣耀上帝感谢上帝没有别的，就是感恩吧。哦，那么这个感恩感什么恩呀？就是给了我们信心，叫我们接受基督做救主，有什么恩典比这更大呢？那么再来看他罪吧。那假如我没接受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私欲在里面作王，每天活在私欲中。可是今天信了耶稣之后呢，却把信心赐给了我们，而圣灵借着这信心住在我们里面，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原先我们的心呀，是罪窝，私欲在里面住着。如今呢，我们的心呀，成了圣灵的宫殿。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你不觉得信了耶稣之后有一个大的改变？好像私欲在你里面没以前那么大的权势了。就不说别的，虽然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没有私欲。你看以前啊，你以前犯罪的时候，比方说骂人，人惹你生气了骂人，也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越骂劲儿越大，越骂越有气，骂的不吃饭，骂的不睡觉，我骂不死你，我就不回去，是不是那个劲儿就骂的大的不得了？有没有感觉到骂了一会儿喝点水再骂？都没有，为了顾不上，那劲儿大的不得了，啊！可是你现在信了耶稣了，虽然有时候也坏也骂人，但是骂人就觉得没啥意思了。你还能不能像以前那么样的骂呢？叫你骂你都不会骂的，你骂一会儿觉得哎没意思，这骂着骂着骂的没意思，算了算了，你自己骂吧，我回去了啊，你自个儿骂吧，我不给你活骂，骂的没意思。你会发现至少有一点，虽然外表上来看我们还有一些犯罪的一些现象，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呢，你会感觉到确实有一样东西，好像似乎以前就是个气球，不停地在吹，越吹越大，越吹越大，越有劲儿，按着越有劲。但现在呢，你好像吹着吹着有人给你哪个针扎了一下，释放气了，你怎么吹嘛都感觉到漏气的感觉，犯罪嘛就没有以前那种凶猛劲儿了，是不是啊？哎，这一点证明什么呢？证明私欲不作王了，至少证明私欲不在里面作王了。虽然还有私欲的骚扰，但是私欲却没有在我们里面作王了。如今在我们里面作王的是谁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灵在我们心里作王。既然基督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作王，这就是我们从罪中到恩典当中的最大的恩典，没有什么恩典比这个更大的。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那我们平常要说恩典的时候，你还说什么小恩小惠呢？啊，说是说，但毕竟知道小恩小惠。要我今天祷告，我肚子疼，祷告好了，我家里发了点财，是恩典吗？这是，但是小恩、小惠，真正的恩典是我们有了基督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有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是不是该说说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是不是应该你看到好多人见了人之后做个见证，老说病好了啥了，说这些事，但实际上最大的是什么事？告诉你们，我得到最大的宝贝，什么宝贝？我信耶稣了，耶稣在我心里。我们应该不应该为这事每天感到无比的高兴啊？人遇到喜事是不是就愿意跟人说？逢人就说啊，对不对啊？那我们今天遇到这么大的喜事，我们应该不应该见了人给人说一说？哎呀，我遇到个喜事想跟你分享。尤其是喜事，是不是最愿意跟最知己的人说？那我们今天领受基督了，我们有没有把我们心中的耶稣这么大的好事先告诉我们最好的朋友啊？丈夫信妻子不信，应该不应该先告诉这个好朋友啊？妻子信丈夫不信，应该不应该告诉这个好朋友啊？应该不应该告诉自己的儿女啊？应该不应该告诉我们的兄弟姊妹啊？应该不应该告诉自己的父母啊？应该不应该告诉我们的左邻右舍啊？应该啊，应该，因为遇到这么大的喜事，如果你今天你买彩票中奖了，我看你怎么样呢？高兴的都得说一说了吧，不说是害怕人借钱，对不对？赵本山演的小品嘛，怕人借钱，所以不敢说啊。如果人决定不借你的钱，我敢说中了奖的人见人就说。啊，不说是怕人借钱，人家向你保证没有一个人会借你的，或者是你中的那个奖的钱是全世界所有的钱，也不怕人借，借不完的，那你也不怕人借了，是不是见人就说？ 那我们今天得着的基督，请问别人信了，你的耶稣能不能少一点？如果别人信了，你不能少一点，你还不赶快告诉人好事吗？这是不是传福音是一个真正认识恩典的人的一个必然流露？必然流露，你不让他说，正如谁说的那句话，耶稣说的那句话，你不让这些人赞美，石头都得赞美起来，对吧？因为这是不可能不说的。又说了，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是不能隐藏的。当然这个说的话呢，有两种说，有的人是用口说，但圣经更愿意我们用我们的生活述说基督的美德。那我们就应该啊，在夫妻面前，在家庭里，在工作里，在做的游社里，要把基督活出来啊。这是不是也是在传基督啊？让人看见我们，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正如彼得所说的那句话，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什么意思呢？你不一定见人就说我信耶稣的，但是你却在每一个人面前，你要展示出你是个信耶稣的，你要把你的好行为活出来，然后别人来问你说，哎呀，我怎么感觉到你这个人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啊？哎，我信耶稣的。为什么这个别人都这么做事，你做事遇到这事做法不一样呢？因为我信耶稣的。那你为啥要信耶稣啊？那是不是就要准备好？哎，我们要把准备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但是引起别人问你，都是我们的好行为，都是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是不是？你想一想，传福音这样传，是不是有果效的？是有果效的。当时就那13个使徒，罗马帝国传遍了。咱们今天这里多少个？哇，还不少呢，30-40个了嘛。我们这里有30-40个人呢，是使徒们的3倍啊！再加上不是全世界，而是一个极其市啊！我们应该不应该用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让全市的人都知道？哎呀，有一伙人信耶稣的，20-30个人，那简直啊！你没跟他们打过交道，那真是没得说，没得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呀，爱人如己啊，尽心尽意尽力尽心。我告诉你啊，你说个人信耶稣传一个人，就你这种话，没有人再给你传开。你跟这个人讲了，这个人就听听拉倒了，累死你了，你得讲好多人。但是我告诉你，你有一件爱人如己的事儿，有人就说，他回去就说，哎呀，我今天遇到一个人，哎呀，我摔倒了，我怎么，然后那个人就帮我拉起来，怎么样？他说不说？他回去就告诉他家人，哟，那个人是谁，在那儿住着呢？你没问问人家？人家是信耶稣的，人家不告诉在那儿住，人家就是耶稣叫他干的。你想他就替你说啊，啊，如果你做这些爱人如己的事做得多了，会不会电视台记者都来采访你啊？问你们为啥你们生活是这样的？我们信耶稣啊，电视放了啊，信耶稣的人。你想想这种传道，是不是要比我们用口发福音单上更好啊？你发个福音单，你传人家政法抓你，那搞上了，会扰乱社会治安。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去爱人如己的话，政府能抓你吗？对吧？啊，他如果真的抓的话呢，这个国家快完蛋了。因为啥？把爱人如己的人都抓了，你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啊？啊，剩下都是贪污犯，还搞共产主义呢？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基督徒怎么样传福音是更有力的、更有效的，用见证传福音。啊，是因为基督这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你说哟，那遇到那些是忍耐的事啊、爱人如己的事，我没力量做呢，显明着莫大的能力出于神。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不能做，基督能不能做？我们的手成了基督的手了，我们的脚成了基督的脚了，我们做的这事就是交给基督，让基督做。有没有不能做的？没有，没有不能做的。我们这样的传福音，弟兄姊妹，不需要人多啊，就这么一个城市里面不需要人多，就有这20-30个人，不用很久就能够传遍整个城市，不用很久，中国的基督徒注意这一点，不用很久，就不要说几千万，不用100万基督徒，不用很久就传遍全中国，不用很久，中国基督徒的名声就传遍全世界。你信不信？啊，为啥？这不是我们的能力，基督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恩典的浩大，没有恩典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当我们越发认识到我们的罪，越发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救赎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去侍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难的。当时我们要是去行善，那是难的，但是我们感恩基督就没有难的。啊，一个人是这样的，你为人做一点事，你看打个比方说，你今天给他倒杯水啊，我不想给他倒，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是耶稣装的，试验你的，是啊，那我赶快倒一杯，你会发现爱耶稣是不是容易的，爱人是不是难的？但是耶稣说了，你们要爱了我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就是爱我了，是不是？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看每一个人就像基督。在旧约的时候啊，不说基督，说什么呢？天使。为什么呢？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一个看每一个不可爱的人，就想，假如果这个人是天使装的呢？今天装了个要饭的路过，看看试验试验我给不给钱，然后过来不给，然后怎么了？到了有一天到了天堂了，人家过来拍拍你，认识我吗？没见过，没见过吗？在你家门口要饭的吗？你是不是觉得哎呦太不好意思了？对吧？因此旧约当中鼓励他们说，好多像亚伯拉罕、罗德经常不知不觉就接待远人，就接待了天使，来鼓励他们说，我们应该把每一个不可爱的人当作天使。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把每一个不可爱的人都看成是，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爱了我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就是爱我了。我们这样去爱人如己，带着圣灵充满的能力爱人如己，并且做了爱人如己的事，还不荣耀自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这样的福音，这样的基督就很容易传开了。这就是感恩的生活。好，那我们就中午就停在这儿吧。